华世界。
据中国官媒报道，上个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强调，中国需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协助国家进行治国理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又要求专家和研究人员对中共党具有更大的忠诚程度，在党的指挥下提升中国智库的水平，并与美国智库一比高低，这是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呢？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先生。程先生，您好。
你好。
您是学那个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来又到德国、美国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经担任体改所的综合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在您的经历中，就曾经在具有智库性质的单位工作。习近平最近说要提高中国智库的水平，同时又要听党的指挥。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
毫无疑问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不觉得这是矛盾。首先我谈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只有中国才有的，那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的人写文章，通常都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写法，那就是每篇文章的结尾都会有一段政策建议，建议如何如何。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如果在文章中写上政策建议，就把它视为智库的话，那中国各大学社会科学的系科全都是智库。但事实上呢，这不过是一个八股。这个八股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视为这个为党提政策建议的人士。其实呢，99%的人和智库不沾边，他们那篇文章呢，恐怕连个县长都看不到，或者也不想看。那么这个现象本身说明一个和刚才提到的习近平要求建立智库的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就是第一，如果所有的人研究点政治社会经济问题都想扮演智库的角色，那这样角色就混乱了，就几乎是人人都在提政策建议，实际上对政府而言，这么多建议根本是多余的，因为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懂得这个现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政策的运作，所以他们提的建议十有八九是连政府的低级官员都懒得看的，更不会有价值。我想习近平可能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太多太烂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内确实有大量的研究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了解情况了，但是过多的纯粹为政府着想，就是他不再是客观意义上的智库，而成了这个中国政府习惯用的词儿，叫做文件起草班子或者是秀才班子。这秀才呢，是毛泽东爱用的一个词儿，就他把为他起草文件的这个提写个政策建议的人一律叫做秀才，就是说你们不过就是些捉刀的，这大主意要政府拿，或者当这个最高领导人来拿。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所谓的具体了解实际情况的提政策建议的人而言，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变成了体会上意，这和给皇帝起草这个奏折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在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奏折派，这个词儿其实起源于八十年代，就是当时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在这个当时赵紫阳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智库，或者叫做智囊团，我正好就是这个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同时我也是这个研究所负责和赵紫阳联络的人，所以和赵紫阳在一起开会呢，这个主要就是我去，我比较清楚这个所谓的奏折和奏折派的来龙去脉。就当时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多人并不全都是 像现在这个政府部门的那些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那样，就是时时处处这个体会上意，并不都是这样。有人试图这么做，有的人并不完全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所谓的上面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赵紫阳在内，他们是可能犯错误的，他们很多事情并不懂。比方讲，这个1988年邓小平鼓动价格闯关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后来事后邓小平赖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相对来讲负责一些的从事这个政策研究的智库人员呢，应该是要有独立思维的，要不怕得罪这些高官，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记得当时陈云在80年代势力还是很强的，当时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做了一些独立的研究以后，得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结论，刊登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同时也在一系列内部的政策讨论会上提过。我们当时明确的指出，陈云的所谓综合平衡的计划经济思想，它的基础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陈云的理论完全成了废物。当时这个观点是完全犯上的，但是我们是提出来了，而且提出以后，从此陈云的信徒们在中国就不再敢提计划经济理论了，因为这个理论被我们彻底驳倒了。所谓智库应该讲是对这个国家的政策负责，而不是对哪个领导人个人负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中国首先要改变这个政治制度，才可能出所谓的民主国家那样的智库。因为民主国家的这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他们不用担心说得罪了总统他就要失业，或者到哪儿都找不到工作，他可以离开智库到任何地方去。所以这个所谓习近平讲的端党的碗就不能砸党的锅，就这一条原则就把智库给都毁了。所以要么习近平改变方针，要不然中国永远不会有好的有质量的智库。
中国的智库数量有400多家，仅次于美国啊。那么您在美国也待了很多年，中美两国间智库最大不同之处在哪里？是不是有可比之处啊？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个智库的这个资金来源。中国的智库90%是面向政府的，就是说不仅仅它是给政府写一些个政策建议和分析文章，更多的是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申请政府的国家基金、研究基金。所谓面向政府，就是他们的一切竞争都是为了讨好政府来换取更多的研究经费。而美国的智库很多经费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各个委托方，所以他们是独立于政府的。美国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白宫下属的附属的政策研究中心，除非那总统下台了。卡特总统现在还建着一个卡特中心，那是一个退休总统的研究机构，那当然没多大影响。现任的，比方白宫、美国国务院都没有专设的什么智库。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间的，就是他们独立于政府机构，有自己从来自民间多方面的裁员，然后呢，他们的立场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不会随着哪一届政府或者哪个政党的上台下台而改变。就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倾向，比方讲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他比较左倾一点，靠近民主党，但是呢并不是说民主党总统下台了那布鲁金斯学会就倒闭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他们只是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角度上、不同的这个研究机构，在美国呢他们有自己的倾向性，但这些机构都是独立的。所以独立与不独立取决于你和政府的关系。如果你拿着政府的钱，又完全的用习近平的话说，你端着党的饭碗就不能砸党的锅，那么这样的智库就当然谈不上独立，他只是帮党在做这个秀才的工作。所以他又回归了毛泽东时代讲的拿笔杆子的和当秀才的。秀才呢，从几十个到几万个，并不会改变秀才们这共同的这个特质，就是他们只不过是为权力服务、权力养活的一批文人。
在今年一月出台那个中国智库报告的时候，当时上海社科院的这个专门研究智库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在政府和智库互动间，智库呢必须做到若即若离，注意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点等等。但是马上呢，这个到这个6月份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智库机构吧，就已经受到了一些批评，甚至说这个有外国势力渗透等。所以，中国的这个智库，所谓智库的这个成长，是直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能对这种智库的发展抱有太大的希望，对吧？
对，实际上，中国的智库不完全是拿政府的钱，他们还拿外国政府的钱。比方讲，美国的各大研究机构对这个中国的政府部门所属的，像社科院这样的单位，给了很多研究资助，所以社科院很多单位拿的是外国政府的钱。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拿了外国政府的钱，他们就会站在独立的立场。相反，他们越拿外国政府的钱，越要靠近中国政府，以显示他的政治上不受外国势力影响。所以，他们是要拿外国政府的饭，把中国政府这个锅做得更香、更漂亮。也因为如此，社科院这样的单位内部的管控是非常严厉的。社科院的很多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发表的文章的观点都是要小心翼翼的，因为政府紧紧地盯着他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社科院是个智库，还不如说用中国政府的这个事业单位的用语来讲，它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一个研究工作单位而已。因为智库是要求独立，包括思想独立和经费独立。而中国社科院，它的大部分经费来自于中国政府，而且中国政府也本身要求他们为政府说话、为政府服务，而且要时时刻刻站在党的立场上。
就是说以前呢，这个监控还比较偷偷摸摸吧，现在已经是公开讲了。
不，以前也不是偷偷摸摸，在社科院内部，这个内部的规则是非常清楚的，它不是潜规则，是明规则。我举一个例子，我主编《当代中国研究》。12年，这个杂志在国内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被中国政府破坏了。在社科院系统，敢给这个杂志投稿这件事情本身是大逆不道的。我就直接收到过作者给我寄来的信和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给我们那个杂志投一篇稿件，社科院党组马上就发出威胁，说是你要敢往那个杂志投稿，我们就断掉你的退休金，让你活不下去。所以这个规则、这个监控，在90年代以前就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从来没有变过。
听众朋友，以上是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先生与我们共同讨论谈党指挥下提升中国智库水平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感谢程晓农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